圆。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哦，我们上一次开始向我们的毛老爷学习啊，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来纪念这个在中国非常出名的人物，叫做白求恩 Henry Norman Bethune。他是我们介绍了埋在八宝山太监山第四个也是最出名的老外。今年呢是2019年，也就是白求恩在中国啊逝世的第80年，到时候又少不了一番盛会啊。现在尤其美国跟中国这个关系比较紧张一点，那加拿大和中国呢当然愿意趁机会有更多密切的来往。而在加拿大和中国人中间最出名的一个人显然就要数到这个白求恩了。加拿大政府在几年以前已经花了250万把白求恩的故居修成一个纪念馆，那现在为他写传记拍电影的活动啊报道啊年年都有。在中国老百姓的心里面他像个神一样。尽管最近双方的关系啊因为梦见了一碗粥，两边还不知道怎么个喝法，所以有点紧张，但加拿大政府也知道得很清楚啊，只要你多说白求恩的好话，和中国政府呢一唱一打啊，对双方的各种业务往来啊有绝对的好处。只是老毛所说的那一切以及现在大家拼命为他宣传的有没有重新看看的价值呢？有没有商榷的余地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继续讨论讨论的了。其实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讲过，你在美国就算在现在他不用是信共产党，他也不用是信基督，他把自己的命豁出去为了救灾，为了帮助别人，这种事情太多了，这种人太多了。
这个真的在我们在这个美国这么多年呢，实在是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强大就是因为这样。
没错，但是你就看见这么一个人你就把他解释成什么怎么说呢，这个白求恩同志是为了实践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所以他才会有这么高的情操，这么样的表现。那这个就是当初你不要说这个中国人民受到共产党的洗脑，老毛他们自己所见的是极为有限。
对啊，他真的这么认为啊，
他真的这么认为。其实我上一次的节目一开头讲了一个人物叫大家猜，讲到那个加拿大人呢，他不是白求恩那是一个和白求恩同时的加拿大人，而且那时候加拿大人跑到中国来，这些医生啊那是上百的，也在同一个地区，也见过毛泽东、周恩来。但是那个传道士，
他是一个传道士，
他们都是传道士。最近加拿大才出了一个电影啊，拍了5集，讲到加拿大这些传道士到中国北方所做的工作。
加拿大还真的派不少人，连那个马杰也是加拿大来的。
对，你当然要去比马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杰他们世代都是在传道做传道士，然后马杰是到了台湾，马杰比白求恩大概早个半个世纪。从清朝光绪年间一直到1950年，60年的时间，来到四川、河南、中国北方的加拿大传道士有将近1000人呢，而且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他们来的人特别多，就是医生、护士、科学家、工程师，仁济医院啊、华西医科大学都是他们创办的，直到共产党把他们全赶了出去。那这些人老毛一个都不认识，他光捧一个叫做白求恩的人，把这个人当成加拿大人的榜样。你知道有多少加拿大的基督徒听见这件事情觉得很不爽啊？白求恩在中国待了多久？1938到了延安，193911月就死了。那些三代都活在中国， 贡献给中国的加拿大医生，怎么没人纪念呢？老毛还把他们都赶走了。最近国内出了一本书啊，我没读过啊，但是大陆应该可以买得到，叫做加拿大的传教士在中国。你单读读这本书的这个目录就可以了。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南，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在卫辉惠民医院与西医在卫辉一带的传播，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在张德，加拿大长老会预备拆会与张德近代妇女解放，广生医院与安阳的医疗事业，加拿大长老会预备拆会在张德的学校教育，这些难道不比白求恩做的事情重要吗？那白求恩到底是怎么样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放弃低级趣味的人呢？我们还是得回到上次节目给大家猜的谜嘛。我不是说1930年间啊，有一个加拿大人，他是医生，就参与抗日，日本人的重金要悬赏他，可是他不是白求恩，你知道是谁吗？嘿嘿，这个人跟白求恩呢、还真的啊有过交往。那你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两个人怎么会碰到一块呢？这里边有很多的误会啊，需要澄清，所以我们才要做这样的节目。首先啊，这老毛在他这个纪念白求恩的讲话里面一开头就说错了，他说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50多岁了。白求恩死的时候是1939，白求恩是1890年生的，这毛老爷的算术恐怕比我小女儿还要早一点，不是50多岁了，他死的时候49岁，来到延安的时候48岁，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又不对了，白求恩来的时候3个人坐船，一个是他，一个是美国医生叫做 Charles Parsons， John Hopkins 毕业的，后来到加拿大去建立医院，有相当大的成就，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还有一个呢是加拿大的护士，叫做 Jean Ewen， J-E-A-N-E-W-E-N。 那他们虽然有左倾的思想，可是他们不把政治和医疗混为一谈，里边只有白求恩是共产党员，这不是加拿大的共产党差派他们来，而是经过一个叫做 China Aid Council 一个纽约的机构派他们来，组成了这个叫做加拿大美国的 Mobile Medical Unit 前来中国。也不是为了帮助你抗日，当然你可以这么讲，实际上他们只是来中国救灾，帮助中国老百姓。他们到了武汉见了周恩来，周恩来要他们去帮助八路军，美国医生不肯就走了，但是这个加拿大的护士虽然不是共产党他也愿意去。那美国医生走了怎么办呢？当时有一个加拿大的医生，这个是一个宣道士，叫 Richard Brown， 是加拿大圣公会的宣道士，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非常好的外科医生。那这两个人对白求恩初步的印象都不好，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些人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他们不是要你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崇高的人，但是他们都自称是一个罪人悔改，是从神那里求了恩也蒙了恩的基督徒。那和白求恩的生活习惯以及待人处事是相当不一样的。这个布朗医生啊，补那个 Parsons 医生的缺。那他去的时候呢，是向加拿大圣公会的差会申请批准，绝对不是为了共产主义来的。然而他却因为共产主义的宣传蒙受非常大的冤枉和损失。怎么讲呢？他这一去啊，头一次虽然只去了3个月，他就做了365个外科手术。然而当他3个月期满回来的时候，许多人就认为他被共产党洗脑。其实他一再的申辩，现在中国的很大的苦难中间，我们可不可以不管这些事情，我们是来传福音的，我们是来爱中国人的。 但是无效。白求恩又早死，白求恩一死，毛泽东这一篇纪念白求恩马上就出来了，里面把这个布朗医生的同事啊，而且因为他中文通顺嘛，又是在中国做了很多年的资深外科大夫，所以那三个月很多事情是布朗医生挑头的。后来他又帮白求恩募款去盖了第四所的和平医院。白求恩一死，老毛怎么形容这一对外国医生啊？一个外国人，其实是两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那你把旁边这个布朗医生啊，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精神来到你们中间，叫他往哪儿站呢？这不一棒子也打下去了吗？这下这个布朗医生尽管站在黄河边上，那可真叫做跳到黄河泄不清啊。最后他向差会辞职，回到青岛，又被日本人关到集中营里面，1949年才放出来。但这些呢以后再讲啊，精彩得很。这咱们得回到白求恩身上从头说起。因为毛泽东所形容的这个共产党精神、列宁精神啊，连用在白求恩上都是表错了情，信口开河
哦，
完全是一管之见。白求恩身上不错，真的有加拿大共产党的党员证，还有他在这个西班牙内战服役的证书，但是他进到中国来仍然是在前面讲过别的机构底下嘛，和宣教士一起来的，要不然他一个人来他能做什么？你物资到哪去找啊？你话也讲不通，是不是？谁做你的助手，谁做你的翻译呢？所以并不是像老毛讲的这么简单，这么片面。来中国以前，白求恩刚刚到西班牙去，但在那里得罪太多人，回到加拿大做了一些募捐，想再回西班牙，人家不要他去了。白求恩愿意去帮助这个帝国主义啊、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他在加拿大工作的地方是天主教医院，那罗马教廷与西班牙王储的关系那可是源远流长啊。你也可以说西班牙一直是为虎作伥，白求恩到西班牙去是帮助另外一边，回来自然也尴尬也不开心嘛。尤其令他很伤心很生气的就是他曾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苏联模式社会医疗的观点，与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医生呢向加拿大提出医疗改革，结果被拒，而且大家都给他了个冷屁股，他就很火大，先跑去西班牙，想回去被拒，那一听有这个机会到中国来，在中国有这种受战乱流离失所老百姓的医疗的需要，他就来了。他不是只救解放军的，他走在路上老百姓有什么需要他就救他们了，有的时候用了物资，有时候耽误了时辰，马上日本兵就到了，他都不在乎，因为他来主要是济世救人呢、伤患病人到他眼前，他不管你是日本人呢是中国人，他更不管在他身边的人到底是解放军呢还是老百姓，因为他是医生，他不真的是来替你搞革命，拜托。所以你看老毛这些话真是相当不准确，这一厢情愿呢、那我们上次给大家猜谜的那个医生还不是这个 Charles Brown、是另外一个人，名叫什么呢？ Robert McClure 或者是 Bob McClure， 中文名字有两个，一个叫罗光普，一个叫罗明远，你看吧，大家都没听说过他们。因为那时候有一天白求恩突然就不见了，有谣言说他被日本人抓去枪毙了啊！那谁最熟悉这个地方呢？谁最有办法呢？就是这个罗光普罗明远，因为他整天骑着脚踏车，没有他去不到的地方，大家都认识他。后来日本人出$50,000要捉拿他，他在共产党的黑名单上，他跟国民党也闹翻了。可是这个人呢是个最了不起的医生，这有关于他的事情我们需要另外做个节目再讲啊。比白求恩更白的加拿大人，而且你说他是百倍于白求恩的成就是一点都不夸张。那天在大家都找不到白求恩的情况之下呢，他说我知道去哪里找他，他就去把白求恩抱回来。
抱回来为什么？
把他洗干净
啊，
白求恩为什么会弄脏呢？
对，因为这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的白求恩。当然这件事情有好几个版本啊，不要说共产党的党史呢，轻描淡写的盖过去，连罗文远自己也很替他这个独行特立的加拿大同行白求恩留面子，只说我知道白求恩一迷路啊，一 lost 或者说一迷失就会去喝酒，但其实有的资料是说罗明远在哪里找到白求恩呢？他到乡下的昌寮里面去，把这个喝得烂醉的白求恩抱回来，把他洗干净还给八路军。
哎呦，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啊。
他不但是这样的人，而且他一直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这样的人？他心里是有苦说不出。
为什么？你说白求恩呢？
对，首先白求恩他们家世代都有这种酗酒的毛病。他的父亲呢和他一样喜欢全世界乱跑闯荡江湖，而且酗酒成性。可是他走到夏威夷，你想想看，一百多年以前他跑到夏威夷遇见一个美丽的传道士女子，就是白求恩的妈妈，这个女子带他重生得救戒酒，而且成了一个非常勤俭非常自律的传福音的人，就是白求恩的爸爸。他一生在加拿大的乡野里面非常偏僻的地方传福音。那白求恩是他的大儿子，从小就跟着他爸爸妈妈呢不断的搬家啊，因为到处开荒布道嘛，这些东西就对他的性格啊还有这个生存的能力啊有很大的影响。以后他自己也曾经到伐木工人的这个偏远的乡村里面去教书啊。那这些拓荒者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很会想办法，很能吃苦。因为你离开文明很远，你缺的无论是什么，你不能说到沃尔玛去买啊。我最近还在这个网上看到住在阿拉斯加最北边靠近北极圈的一男一女，那个男人他一个人可以盖房子，你无论需要什么他都能想出办法来，那可是真能干。这都是拓荒者的精神啊，跟列宁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他怎么会去做医生呢？因为他的祖父是医生，不但是医生，还在加拿大创办医学院。所以你可以想象啊，他的爸爸以前呢、到处去游荡，是对他祖父的反叛。等到白求恩生出来呢，他继承了他爸爸的性格，也是到处去跑。但是除非他的行为举止他的信仰能够配得上他的父亲他的祖父，要不然他没办法加入他们的行列嘛。这个在视频上你可以看得见啊，他们访问白求恩的亲侄女啊，这个亲侄女当然现在已经是老太太了，访问这个亲侄女要他说他对当年这个舅舅的印象，那他就讲得很清楚了，这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遵循长老会教会的规矩长大的，那个时候的白求恩就像今天的这些所谓自由派的不信主的这些 liberal 的自我放荡的年轻人是一样的啊。他说我妈就很担心我们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舅舅主张游泳的时候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不需要穿衣服，你回到我们的天然状态，你说我妈怎么可能不担心嘛？对，你可想而知白求恩在那个时代是被主流社会拒绝的，这个拒绝又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很少人知道在他去西班牙临来中国以前才加入的共产党，这是他晚年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在那以前他所过的是绝对豪华享乐放纵的生活，他在欧洲遇见他的太太，他太太得了一大笔遗产，他们用6个月的时间在欧洲游玩把这笔钱花了个精光，以后他在底特律开业，生意蒸蒸日上啊，赚了很多钱。但人家说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因为他不但酗酒傲慢，说起话来不给人留余地，那个脾气尤其叫人受不了。所以他不但跟他的太太是两合两分，他底特律合伙的医生本来愿意提拔他， 他跟着人家做这种胸肺的手术，最后也只有把他赶走。他后来有好几个情妇，其中之一呢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太太，这个人好像是个艺术家嘛，是什么的。那这个情妇非常的左倾，到那时候他才开始接触这些东西。所以他的侄女就讲了，他说我这个舅舅啊不是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医疗的共产主义者，就是愿意帮助穷苦人啊，劳工阶级啊。那其实这个你不需要是个共产主义者，你只要是一个有理想的医生就可以了，直到如今都是这样。那你再回头去读读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你就越读越不是滋味。他只是在莫斯科看见了这个苏联的医疗制度，就是社会医疗嘛，他觉得这条路可以使他回头赶上别人呐。那时代在那个环境里，我们老中往往没办法想象，年轻人呐，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到海外，像中国、像印度、像非洲这些落后地区、战乱饥荒的地区，去传福音、去服侍济贫、去做一些最卑微的事情，反而是最荣耀的护照。有大批的年轻人这样做，教会也鼓励，父母也支持，就好像我们老中的家长把孩子送去长春等一样。白求恩不能这样做，可是并不表示他不想帮助人，更不表示他不想像这些人一样。他拿自己的酒色更是没办法，所以他是一个心中有苦闷的人。来到中国不但是他苦闷的发泄，而且讲良心话，他跟解放军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呢，他也忙得没有时间去犯罪。那段时间与其说他帮助了中国，不如说中国帮助了他，让他成了真是一个比从前的白求恩要纯粹的人，要崇高的人，也许放下了一些啊，等毛老爷晚年又拿起来的低级趣味的人，这个就不能多说了。好了好了，我们还剩下大约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再讲一些这个白求恩旁边的相关事情啊，或许可以矫正我们对他过度推崇的错误看法。你知道白求恩最恨谁啊？他最恨他的妈妈，就像现在好多这个白人的反叛的青少年一样，他觉得他爸妈因为小时候逼着他去教会，管他管得很严，那对他的父母是没有一句好话，他直接称他的母亲是龙妈 dragon， 还有呢 hellion， hell 就是地狱啊 hell， hellion 没有真正的意思，但是后来的用法就好像你是个罗刹啊，女罗刹从地狱出来的。因为他的父母亲是所谓的 missionary， 是宣道士，所以你要激怒他，你就说你也是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宣道士， You are nothing but a bloody missionary， 他立刻火冒三丈。怎么知道这个事儿？那就是跟着他足足五个月的加拿大护士 Jean Ewan， 1987年死了以后呢，人家把他的日记手札呢编辑成一本叫做China Nurse 的回忆录啊，后来又改名叫做 A Canadian Nurse in China， 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找找，应该还可以买得到，里面记录了白求恩与他之间的唇枪舌战啊，十分热闹。既然他这么忌讳宣道士，他自然也就不愿意向他们求援嘛。他还告诉这个故事，两件事情你绝对不可以冒犯我，第一，你一定要称我为Dr. Bethune， 白求恩医生，你绝对不能叫我的 first name Henry 或者是 Norman。 第二，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你是个护士，你不可以对我说你对这个病患的意见是什么，你认为他有什么毛病。所以听众朋友，你可想而知白求恩同志这个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要是每个共产党员真的都学习他的话，哎呦，那我真不知道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至少我所认识好多从国内来的，尤其是那个时代来的医生啊，都不像他，反而是温文有礼，态度谦卑，待人和善，绝对不像咱们白求恩同志。 好了，今天小贝就和听众朋友一起听蒙哥讲故事。因为蒙哥昼以继夜的用功啊，现在装了一肚子的故事，一开口就停不住。我们关于这个人还有那个比白求恩还要白的罗明远，仍有许多故事就等着将来再谈吧。最近呢，过年啊，今年过年是过猪年，所以朱恩蒙要放两个礼拜假。下两周我们在收音机上的节目全部由二山子来代打，在此先谢过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